真是闲处光阴易过。用一句话带过了这个贾雨村走掉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写作文，每一篇不管什么题目开始都光阴似箭。那其实作者也是用这种话，就是转折啊，就是转折。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倏忽又是元宵佳节。好，注意，好房佳节元宵后，刚才那个和尚唱的歌现在出来了，元宵节来了。本来是中秋，对不对？大概过了又半年了，元宵节来了。是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的花灯啊，霍启英莲全部都在谐音啊，去谐音讲一个家族里的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。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姐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，待他小姐完来报时，哪有英莲的踪影？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一个小小的人间故事，好像我们打开报纸看到的一个叫小角落的一个社会新闻。可这个社会新闻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注意，可是对作者来讲，忽然放进来变成事件的开端。然后这个英莲以后怎么被转卖，怎么变成薛蟠的妾，然后霍启就不见了啊。就是我觉得读《红楼梦》一直觉得让我重新在每一天看到报纸新闻的时候，忽然觉得任何一个小事件里面都像《红楼梦》的部分，就他忽然点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情。然后甄士隐的夫妇当然很难过啊，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然后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夫妻二人半世只此一女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一旦失落，岂不思想？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啊！那个父亲的难过，我想我们今天走失儿童大概也很多，那种父母的哀伤，几乎要到自杀的那样的地步。然后士隐就生了病，然后一直夫妇两个都请医治疗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灾难，你再看第二个灾难。不想这日三月十五，就是又到了三月十五日，葫芦庙，他们家旁边不是一个葫芦庙，就是贾雨村借住的那个庙吗？因为炸供，炸供就是一般的这种做供品，用大油锅来炸供品，结果就火，一不小心就加这个油锅就火溢出来了，又溢出来就烧着了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，都是竹子的木头的结构的房子，大抵也因结束啊，注意结束再讲命运了。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，所以整个的甄士隐家就被烧到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二个大祸这样过来，那么使得整个甄士隐女儿又丢了，家里面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啊，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。那他们夫妇两个还有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，急得士隐为蝶足长叹而已，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，就是他们乡下还有田产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一层一层的祸，女儿走丢，家里失火，最后想那就到乡下吧，因为他们算是乡绅嘛，那么有一些田地租给佃农的，就可以去到田庄里去安身。可是第三个灾难，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蜀道风起，无非抢田夺地，蜀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难以安身。所以甄士隐只好把田庄都折遍了，便袭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的岳丈家去，所以他就等于落难。那么我想一个在古代的这个社会里面，一个男子要去投靠妻子的娘家是非常非常悲剧的，就是已经到了最不得已的这个状况，而这个岳父一定是给他很难看的这个脸色。他的岳丈名唤风素，这个风素有人认为就是风俗这两个字啊，风俗，那么意思就是说风俗本来就是很势利的，就是看到这个落难的人，所以这个风素也不是坏人，可是他就是看了这个女婿回来简直气死了。所以他们是虽然是务农，家中都还殷实，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啊，就是觉得当年嫁的还不错，怎么现在这个女婿变成这个样子。幸而士隐还有折遍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拿出来托他随份救驾，博置些虚房地，因为他田庄卖了，他还有一些钱，可这个钱做他的衣食之计。可是你看风素，那风素半哄半赚，就这个时候他赚他女婿的钱啊，就是甄士隐是一个有钱人，常常不懂得计较，也不懂得计算，那个大概账也算不清楚， 他这个岳父就趁这个机会半哄半转，就帮他弄了一些东西，可是又自己大概拿了很多回扣之类的啊，这就把他钱大概骗的都差不多了。然后世隐因为是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色强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看到封素美见面就说些现成话，就是讥讽他的，嘲笑他的，那么人前人后抱怨他们不会过活，只会好吃懒做。那么这个时候甄士隐从现实的打击变成心理的打击，那么年纪又上了，上了年纪以后极愤怨痛，已有积伤，暮年之人贫病交工，渐渐地露出下世的光景。这个下世就晚年有一点要告终了，要临终的感觉。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拄了拐杖，记不记得这个甄士隐是第一回出场最重要的一个角色？记不记得他碰到一僧一道，做了梦，走过一个大牌坊，看到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我们刚刚讲说他要过都过不去，就梦醒了，然后又看到一僧一道跟他说把女儿舍我吧，舍我吧，然后又念了诗给他听，可他都执迷不悟，都无法领悟。可是到现在大概是领悟的关口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拿了一个拐杖到街前随便走走散散心，看到一个跛足道人来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跛足道人其实出现过，对不对？前面叫他把女儿舍给他的那个就是跛足道人，赖头跛足的一个道士，疯癫落拓麻细纯衣啊，就是好像一个麻布编的鞋子，一个草鞋。然后纯衣是说古代的一般的人衣服都是长的衣服，那鹌鹑它的尾羽是短的，所以穷人就穿短衣，所以就用纯衣这个字来形容啊。它是一个典故，其实就是穿的破破烂烂的意思，或者是不周全的衣服的意思。口内念着几句言辞，下面就是第一回最重要的好了歌啊，好了歌。